感谢各位一路以来的支持，我们这一个节目《海边的人夫卡之城堡立场》在本月将要举行第一次的 Live Podcast 活动。这个活动的主题叫做书的流动，在活动之中呢，我会跟各位介绍有几本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书。那当天呢，我们会在现场介绍这些书，并且进行拍卖。那拍卖的所得呢，全部都会捐给海边的学校。啊，当天我会邀请基金信老师来担任嘉宾，那他一样呢会准备一个书单，那把这些书拿到现场呢跟各位介绍。那总而言之啊，这些书呢就是在我们生命中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当天把它拿出来义卖，那也是希望呢造成一个书的流动哦，就是说这些书如果卖掉了，当然我们会马上把它补货补回来。而且事实上我当天要介绍的其中一本叫做《流浪者之歌》，我就已经买过好几本，甚至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书放在我身边就是会一直被借走，一直消失，我就只好再买一本。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啦。那当天呢，我们希望呢在日殿堂跟各位好好聊一聊。活动时间是4月26号晚上的7:30到9:30，地点在日殿堂。报名资讯呢，请你点击本集的节目资讯栏就可以看到，入场费只要200块，然后会附酒水。那如果说现场想要来喝一杯的话，也是非常欢迎的。好，期待各位的报名。欢迎来到海边的人夫卡之城莽立场，我是住在海边的城莽，这个节目将带给你大海的能量。好，我有真的蛮长一段时间没有录音，不过原因就其实如果大家有看我的脸书的话，应该也大概可以猜到了，就是我眼睛的问题。坦白说，我从去年左边眼睛就已经有出现影像扭曲模糊的一些状况，那个时候我也有到诊所去检查，那医生就跟我讲说你这个眼睛有可能是视神经萎缩或者是白内障，那如果是白内障的话那就还有救，你去开刀就好，那如果是视神经萎缩的话就可能就没救了。那其实大概在2年前我去做眼睛检查的时候，医生就有警告过我说我的眼睛可能再过2年就要瞎掉，就是可能医生讲话比较严重，但是我那个时候眼压还真的偏高，那我有青光眼的问题，所以我的视野一直受限。那所以说那个时候被医生警告完，他就跟我讲说你每天一定要点眼药水去控制你的眼压，那我好像也真的有点被吓到，就是觉得要去妥善的面对这件事情。但没想到过2年之后，我那个眼睛就开始真的出现症状。所以我其实去年一整年啊，我那一次去检查的时候，因为眼压也偏高，没办法点散瞳剂，所以说医生就要我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再过去给他检查。可是呢，我回家的时候我就没有再去过，我就开始寻求一些其他的种种的疗法。那过去这一整年，其实坦白来说就是一个汇集必一之旅。那这个过程呢，我想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各位好好的聊一聊。那我这边先讲结论啦，就是说到今年的时候我眼睛真的是雾到不行了，所以我去年大概8-9个月，其实也在一整年的时间了，我的左边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那右边眼睛呢维持一个相对还好一点的视力。那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要面对很严重的视差，会头晕啊，然后其实坦白说有点万事不关心哦，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了，蛮惨痛的一年。可是其实我现在回头去看过去一年，虽然说整个身心状态都很糟，但是我好像还真的做了蛮多事情，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整个身体的状况呢，都一直维持在一个崩坏边缘，一直到今年初的时候，我终于下定决心要来面对现实，我就去医院检查。结果一检查出来之后，医生跟我讲说是白内障。那我就在想说，我过去一年到底在做什么？可是也非常有可能啊，就是也许我视神经真的出状况，但是有过去一年寻求了种种神奇的疗法，这个有机会可以跟各位分享。那总而言之，我后来眼睛也调到一个我觉得相对压力比较小，可是还是很模糊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再去给医生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讲说你这是白内障啊，我就好开心了，我就在那个诊间里面欢呼说太棒了，我得了白内障。结果那个所有的护理师啊、医生啊是傻眼，他不知道我去年一整年是怎么样 纠结的。那反正简单来说啦，我今年年中的时候应该要去开刀，但是为什么要拖那么久呢？就是因为我要做一个置换水晶体，换人工水晶体的手术。可是因为我的水晶体是要从国外进口的，所以说我就必须要等那个水晶体飞到台湾。那它现在还在飞，那也经过过去一整年的算是磨练嘛、历练嘛，或者说折腾。其实坦白说，我现在虽然说每天起床头还是会晕，但是我已经习惯，所以说我也顶着这个有点坏掉的眼睛过了一整年。而且我其实坦白说，除了我太太跟少数几个人知道、医生知道以外，我没有跟什么人讲，甚至包含我妈她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去年一整年我其实一边眼睛都看不清楚，那跟我来往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那可能总而言之，我今年才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公司的同事啊，其他人就哇抱怨连连，说你怎么到现在才讲？你现在讲的话，我们有很多事情早就已经帮你排了啊。所以到现在我有些工作还是推不掉。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缘分啊，因为我觉得说可能我觉得可能需要好好的跟自己对话。那过去一整年没有跟大家讲，也是一个跟自己和解的过程，其实蛮漫长的。后来跟大家讲，也得到蛮多人的帮助啊。其实这些事情我都蛮感谢的啦。反正总而言之，我的眼睛因为一边看不见，所以工作状况也一直都不是很好。那 Podcast 为什么一直都有在更新，是因为我还有一边看得见。那之前为什么停更，就是因为我另外一边也开始看不见了。我本来是左边误掉嘛，就右边也误掉。那右边误掉之后，我就开始很崩溃。而且上个月我太太她一直都不在台湾，就大概有一半时间他都在离岛拍摄一些东西，甚至还要出国。那我必须要一个人带小孩，可是当我右边眼睛也开始看不见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崩溃，而且甚至没有办法工作。那后来也真的就反正真的没办法啦，有点也没办法开车嘛，没办法出门，没办法看稿，没办法备课。那当然剪这个 podcast 就更加不可能。而且坦白说，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包给别人剪，但后来我还是很习惯拿回来自己剪了，所以说之前就试着让自己小休息，我不敢说大休息，但是反正整个过程折腾哦，各种折腾。那这个节目呢，也就到现在才开始有更新。不过各位啊，我在这边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节目好不容易更新了，但是其实我这整个月都一直有在录音，只是我录的不是自己的节目，我录的是别人的节目哦，所以欢迎大家去收听这个《童话里都是骗人的》，然后茶余饭后，还有最重要的，我在台湾爸跟萧雨辰合开了一个教育节目。好，这个节目呢，之前叫做聊聊教育爸，但后来其中一个主持人换成我，所以现在是由我跟萧雨辰共同主持的。那以后关于教育的所有内容呢，我都会移到这一个新的节目里面。它叫现在的名字叫做大抓妈 ，Big Drama。所以你可以搜寻大抓妈，或者你搜寻台湾爸的 Podcast 之类的，反正你很容易就找到我们。好，那更新完我最近的状况之后呢，我想要顺着这个话题来聊一下我的眼睛。其实我从小到大眼睛就非常差，如果大家有看到我在脸书发文的话，也大概多少会听到这个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状况啦。那我想说用讲的可能会比较细腻一点，我就重新再讲一次。我三岁的时候就戴眼镜，尤其是我现在看我的小孩子，他现在也三岁，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三岁小孩要怎么戴眼镜，他每天都活蹦乱跳跑来跑去。那总而言之，从我有记忆以来，眼镜就伴随着我。我生命之中遇过大大小小不同的眼镜，而且我印象很深，小时候有时候眼镜还断掉啊，眼镜断掉对我来说很痛苦，因为我就看不见。然后我爸爸，我记得有一次他还把我眼镜拿去焊，我不知道他怎么焊的，就把它焊上去，但是焊上去也很歪。所以我小时候看那个哈利波特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心有戚戚焉，那个哈利波特好像眼镜也常常坏掉，他都用一些奇怪的胶带去粘它。那我大概从小的时候平均啊每一年就会增加100度。这个经历我觉得很少人有啦。如果我后来跟很多人分享说我高度近视的时候，也会有人跟我讲说我也高度近视啊。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几度，哦1000多度。我心里就想说1000多，对，我小学的时候就已经1000多。我小学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嘛，三岁300度，那13岁就是1300度嘛。我印象非常深，有一次小学要分组哦，我们那一组的组名就叫做1300。我其实那时候很不开心，可是因为你又必须要这个配合种种的就同侪的压力嘛，所以大家就说啊，这个1300啊，1300啊，所以我就想说，好，对对对，我们1300度这样。可是我其实真的很不想要别人讲我的眼睛，或者拿我眼睛去开玩笑。那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的整个那个什么对呼哦， 叫做1300，1300，坚持保鲜1300，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记到今天。我还跟着大家一起喊了，当时其实真的，与其说难过，不如说五味杂陈啊。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已经克服了这个，但是每一年我眼睛只要恶化，我整个人就会又消下去。后来有一次，就是差点精神状态被击垮，是我要考驾照的时候。我那时候要去考机车驾照，所有的人机车驾照不过了，基本上都是直线七秒不过。哦，我后来虽然有一次直线七秒也不过，但是那不是重点，就是我第一次不过是因为体检没过。而且那个时候呢，坦白说体检没过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戴的眼镜度数其实不太够。那我个人非常抗拒配眼镜这件事情，因为我从小到大每一次我妈妈带我去检查眼睛的时候，医生都会跟我讲说你的度数又增加，所以后来不喜欢去医院，但是你还是要配眼镜嘛。那我去眼镜行就要验光，我觉得那个验光的机台对我来说就是刑具，因为你一上去你就无可逃避的必须要接受你的度数又比上一次来配眼镜的时候更增加了几度这件事情。我的眼镜就 一年一年换，然后一次比一次还要省。那我后来啊，为什么那次考驾照会真的有点把我击垮，就是其实说起来也蛮白痴，因为我平常配眼镜是不会配玻璃的，就是那个时期啦，那个时期因为玻璃比较重，那其实玻璃的比较便宜啦，但我后来就喜欢配那种超薄镜片嘛。那其实他说是超薄，但是做出来也是超爆厚的，但是他已经是超薄了。所以我记得我那年代的就是一个超薄镜片，可是他度数已经不太够，但我不想换。那我后来去体检的时候啊，就因为视力不好，我刚测出来可能 0.5、0.6 吧，就不过。我就整个人觉得非常的委屈啊，就是说我好像就真的没有资格拥有一个正常男生可以有的生活。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我已经被剥夺了，我要戴着一个很厚重的眼镜，然后我用了很大的努力去克服这件事情，可是没办法，他就是一直跟在我身边。那小时候又不会戴隐形眼镜，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好像必须要伴随着这个很厚重的眼镜去过一辈子。可是我内心里面其实是非常向往一种很活泼啊、外向啊、很阳刚的生活。我小时候就看着大家去打球，我也想要打，可是我就戴一个很厚的眼镜，而且手眼不协调，那运动能力也不好，所以我其实每次去打球，我就只能看着大家倒在旁边捡球，那跟着各种同学混。我最好的朋友，每一次班级比赛的时候，他们都先发，那我好不容易有替补，但是基本上我也不会上场，就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下，一直到我要考驾照的时候，我就幻想的那个大学生活是可以跟大家一起骑车去冲啊，去有的没的地方，可是没办法，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好像真的没有资格拥有这些男孩子的快乐生活。那时候我就躺在我们家床上。那我妈呢，她又是一个很容易让这种情况变得雪上加霜的人。因为其实坦白说我眼睛不好，我觉得最难过的不是我，是我妈，她非常自责。所以那个时候她就看到我躺在床上啊，一直要哭不哭的，因为我那时候也18岁了，就不可能随便掉眼泪。然后我妈就开门进来说啊，那个驾照不能考就算了啊，就说哦，咱两个囡仔一世人都是富贵命，他很会安慰自己，说我们两个小孩子一辈子就富贵命哦，都要给别人载。我心想说，这个完全没有安慰到我，因为我真的很想要骑车啊，去夜冲啊，去很多我想去的地方，可是我没办法考驾照。结果啦，后来也是蛮愚蠢的，因为后来我就去配了一副新的眼镜，然后刚刚好考试的时候0.8，哎，就过去了。所以说我觉得有些时候眼睛不好是一回事，但是那种剥夺感只要一袭来的时候啊，我就真的会整个人缩起来。因为从小到大我已经被吓过太多次了，我就觉得说有一天我眼睛一定会切眉，一定会瞎掉了。那今天考一个驾照其实很小的一件事情，我只要认真的去思考说会不会配一副新的眼镜，视力到了我就有机会过了，可是结果没有啊。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不够格，我可能这辈子就真的跟别人是不一样。那就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呢，一路也到了大学嘛。那大学之后当然驾照后来都有顺利考到，因为那次体检有过，所以后来去考驾照的时候我还很开心，结果忘记练了，结果直线七秒没过，但是没关系，反正之后我练了一个礼拜之后就过了啦。然后再来就是汽车驾照，汽车驾照先考到，然后机车也考到。那整个大学 我就是戴着隐形眼镜去参加大大小小的球类比赛。那其实我到高中之前，我都没有很积极的在运动。我可能高中开始有接触一些重量训练，但是也没有很多。可是到了大学之后呢，我真的是疯狂的投入种种运动，或者是我想要把小时候我所失去的所有都补回来的感觉。我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精力在校队，早上五点多起床。然后开始晨训，一路练到八九点。晨训结束之后，我们通常会再自己去补强一下。然后八九点的时候吃个早餐去上课。然后通常有时候在教室都很想睡觉。然后一直到下午三点的时候又回到球场继续练。练完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球队的那个球室里面去做重量训练。然后练完重量训练之后呢，吃个简单的东西，我就再骑车到合体去参加系上的篮球队最后一两个小时的训练。所以平均下来，我一整天运动的时间至少都是八小时起跳。我就是这样子度过我的大学四年五年的时光。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真的身体也受了蛮多的伤了。但是我可能在球队也待久了，我就是有一个信念，一直告诉自己说，受伤是自己的问题，你要自己去吞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念在我现在看起来蛮糟糕的，就是它真的不是一个很合理的概念。可是整个球队的风气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球队啊，如果你身上受的是皮肉伤，因为打橄榄球嘛，常常会擦伤啊，还是怎么样啊。其实如果是皮肉伤，什么破皮流血，我们根本就不认为那是伤。对我们来说，那时候还有学长讲说，皮肉伤本来就不是伤，皮肉伤是生命的印记，讲一个废话。但是我真的认真的，那我们那时候概念是这个样子。然后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中暑。一般球队中暑呢，绝对是去旁边赶快乘凉嘛，喝水嘛。我们球队中暑是废，怎么可能中暑？你不可以中暑，好，看混练，你要再多练点，就是不能中暑。那再来就是，如果是扭到脚的话，看你小扭还大扭，小扭的话冰一冰。好，那时候球队有三大谎言，其中一大谎言呢，就是冰桶擦整天就会好。我想一下，第一个谎言，第一大谎言是摸得到就接得到，因为很多人接不到球嘛。那学长都会说，那个球你刚刚是有摸到。啊，有摸到你就接得到，我根本觉得超不合理。但是摸得到就接得到，第一个谎言。第二个谎言是冰桶擦一天就会好，所有的伤你只要把脚插在冰桶里面，那个冰桶就是拿一个塑胶桶嘛，里面装满冰块，然后跟那个一点点水都插进去，冰到你的脚发紫。如果你隔天没有好，那就是代表你昨天没有认真冰，所以这叫冰桶擦一天就会好。然后第三大谎言呢，叫做明年就让你上场，这是我们来消遣一些从来没上场过的人。好，反正我要讲的是那个冰桶擦一整天就会好，其实超不科学，但是那就是代表我们那时候的信念。我们觉得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透过暴力来解决。什么意思？我觉得没有努力做不到的事情。球队给我的概念是这个，我们教练他有一句话到现在影响我一辈子，他叫我不要放弃，就是不管怎样不要放弃就对了。其实对我来说，我是要到很大了以后才学会什么叫做放弃的艺术。在很之前，二十几岁十几岁参加球队，以至于后来的生活生命，对我来说放弃就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所有事情你盯着就会过去。所以其实我们以前在训练的时候，有一些声音会让我甚至产生一种身体里面的安详感，就是有队友在旁边说够嘎姐，嘎就是咬一下嘛，再咬着咬紧牙关，我们撑一下就过去。那很多痛啊，很多酸啊，很多累啊，其实只要有心，我们用意志力都可以干过去。这一个哲学呢，我奉行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最近我才有比较深刻的意识到，为什么我可以用这么强的力气去守护这一个其实有点伤身体的哲学。它很有可能来自于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匮乏感。所以这边真的很想要跟各位分享一部漫画。坦白说，前阵子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谈这件事情，但我这个人就不太能够跟时事。所以说前阵子那个鸟山明过世的时候啊，就七龙珠的作者，我原本要出来谈七龙珠啊，因为我其实坦白说啊，我也是一个资深的七龙珠粉。有可能我们那个时代的男生都喜欢七龙珠。我刚刚讲这话是很粗糙的齁，我讲的还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异男。好，不管了，反正就是说曾经有一个广告是这样讲，他说每一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赛亚人。 那我不敢说每个啦，这种全称本来就会出事，但是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描述出了哦，同一个时代的，尤其是异性恋男性的，可能几乎存在的某种共享。哦，就是我要讲的是说，你如果是比较崇尚阳刚特质的男孩子，很有可能你接触到七龙珠之后，你就会被圈粉，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包含像我们以前球队进去的时候，我们喝醉之后，就跟球队学长喝酒，喝醉之后呢，学长就会问说：“你是不是赛亚人？”如果你不是赛亚人的话，他就会说：“这个人不是赛亚人，他不是我们的同类，大家可以吐他口水。”反正就是很荒谬的一个局面。那总而言之，我们以前球队的时候都就是会习惯用赛亚人来标榜自己嘛，然后我们大家也会说。哦，我们是赛亚人，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赛亚人就是七龙珠里面一个梗嘛，因为七龙珠里面的主角，如果有人没看过的，我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就是七龙珠里面的主角，他就是一个赛亚星球的人，那他们是一个天生的战斗民族。那这个战斗民族呢，有几个特质，其中一个就打不死，因为主角都打不死嘛。那其实赛亚人也有很多被打死啊，反正但是据说啊，赛亚人他们真的战斗力被开启的时候，你把他打到濒死，他战斗力就会提升了，所以这个狂战士。然后再来第二个特性，就是他比较不会老，相对他老化速度很慢，所以我们就看到七龙珠后来传到第三代，这个主角啊，什么悟空啊，然后达尔啊，这些人呢，都还是很年轻的样貌。但是如果是你有混到地球人的血的话，就相对会比较有衰老的一个姿态出现了。好，那反正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看七龙珠，一开始是看动画，然后来也有看一些漫画，可是最主要还是以动画为主。我印象非常深，我小学的时候去学校就很喜欢打架。那个时候呢，就有老师说，会不会是因为我都看了一些很暴力的东西，所以我才会去学校想要跟同学打来打去。然后我心里想说，不是吧？就是我觉得我不是因为看了那些漫画才去学校打架，但是确实那些漫画有造成那些影响。比如说我在学校把同学打倒在地上，我会觉得我是使用龟派气功把他喷倒。但是反正就是我觉得啦，小男生要打架哦，大概100种理由啦，你给他看什么他都会把他想成武功招式。我后来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在补习班跟人家打，我也是下课的时候在那边玩嘛。那其实你说为什么下课的时候同学会打来打去，有时候打过头，对我来说啦，以我今天的角度来看，其实他都有一点点反映了他在其他地方所受的那个限制嘛。好，这一点我们可以慢慢来谈。那反正我记得那一次有一个英文补习班，可能也小我一两岁的男生，就在那边跟我打来打去，然后我就使用了蛤蟆功把他推倒。蛤蟆功是《射雕英雄传》跟《神雕侠侣》里面这个欧阳锋的绝招。他原本的那个设定就是你要蹲在地上，我像那个蛤蟆蹲在地上，然后蓄力，然后等到力量出来的时候，然后砰一个喷出去。那我小时候为什么会使用蛤蟆功呢？哦，讲的好像我真的会这个武功一样。我是说，为什么我会用这个东西去学校跟人家打架呢？因为我看了《神雕侠侣》的漫画，我还不是看金庸小说。我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就是狂看金庸小说。我记得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是看了《神雕侠侣》的漫画，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蛤蟆功很帅。因为那个时候欧阳锋他在疯疯癫癫的时候有教那个杨过蛤蟆功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去学校，我去补习班，然后再跟同学打来打去的时候，我就一蹲在地上，蹲到靠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蓄力完成了，我就砰一个蛤蟆功喷他，把他推飞。然后好像后来有跌倒，有没有受伤我忘记，撞到后脑勺之类的吧，反正。我想应该不是因为我真的会蛤蟆功，我觉得问题就在于说，小男生打架本来就有可能会打过头。可是我今天回去思考这整件事情，为什么我当初在那边会打这么凶？其实我当时一直有一个情绪，我记得的就是我在英文补习班过得非常不快乐。我想我之前也讲过这件事情，我是被逼去的。那我的那个不快乐的情绪是很复杂的，其中一个情绪是我觉得我在那边是被贬低的，没有价值的，那个感觉让我觉得非常的荒谬。因为我在学校，我再怎么样被同学讨厌，被老师讨厌，可能因为我讲话不讨喜哦，种种的个性的问题。可是因为我的功课还不错，所以我的成绩可以保护我，不是一个全然没有价值的小孩子。但是在英文补习班，我感受到什么叫做习得无助。就是第一个，我非常抗拒去那边，所以我英文不会太好。第二个是，我本来就不讨喜，所以个性不好，学业也不好。像这种小孩子，我在那边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边缘。 我同学他们看我的眼神就会让人不舒服，那老师看我的眼神也会让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教我这个小孩。那种种的，你想要讲道理，你想要为自己伸张正义，在那个补习班都没办法，因为他是 no Chinese， 你要讲话你必须 may I speak Chinese， 那如果老师跟你说 no， 你还不能跟他讲说 why not， 这是反正各种被老虎拔牙啦。所以可想而知为什么在下课时间大家会玩这么暴力的东西。我一直记得一件事情，我那时候推的那个人，那个小孩子好像叫做 Terry， 反正每个人都有一个英文名字。我为什么把 Terry 推倒呢？因为我讨厌他很久。为什么讨厌他？因为我觉得他没有资格拥有比我更多的关注。其实那个情绪是很明显的，因为我觉得他很笨。我觉得不是真的很笨，就是我觉得他如果跟我放到一个公平的地方比赛的话，他不可能赢我的。但就因为我非常痛恨那家补习班，所以我没有交作业，然后我有些时候英文的考试就是不小心考不好。好，其实大部分应该也都是因为我没准备了。所以这个叫做 Terry 的小孩，我觉得他领悟力很差，他反应很慢。他如果跟我去学校的话，他就知道说我的实力在哪里，因为学校很多不同的科目，总之没有英文。可是因为他在那个补习班，所以他可以讲出一些让我觉得很反感的话，可是他拥有比我更多的话语权，或者老师也更喜欢他，还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总而言之，我一直记得这个情绪。所以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蛤蟆功事件，我其实真的忘记了。但我那个时候就真的这样，就是这样打他一掌。有几次在学校跟同学打架，其实对我来说情绪都是很类似的、为什么会跟那些同学打来打去呢？有些时候小孩子在玩嘛，那玩是一回事。如果说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去跟同学玩，然后就是打了他肚子一拳，结果他就那拳好像打得蛮重的，说他打到那个眼睛长很大，有点快要凸出来那种感觉。那他马上就是我就知道我错了，我就一直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我打太用力了，原谅我嘛，你会原谅我嘛？就是我那时候的那个认错，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真的惧怕，我惧怕老师他真的来惩罚我，而且我当时也真的觉得他真的很痛，所以这个情绪都有。我不能说我多善良或真心悔改，但是当时至少老师他们后来的管训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用的。可是，在补习班那次，或者在学校的某几次，有些时候你体内好像有一个力量，你真的没办法控制。就你要说是前额叶还没有发展好，还是怎么样，都有可能。反正就是有一个暴力因子，你到那边就是会冲出去。那这个事情一直到国中，我其实私底下跟着一群不爱读书的同学，真的还是会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们会去学校里面破坏公物，然后会去欺负同学，会做种种的暴力的这种我今天看起来很有问题的行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仔细想一想，我觉得它都跟你在生活中某一些被压抑的环节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说我不是说你今天不压抑小孩子，小孩子去学校就不会打架，不可能。就小朋友他有时候真的是在玩，可是他玩的那个冲动控制是没有办法合理的让这个东西安全下装的，他就会打伤人，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有一部分也不得不去正视他，就是有一些时候带着情绪去玩，你表面上是在玩，但实际上你真的想要打人，你真的想要起冲突。为什么我心中会有这种暴力之气？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都是被体制给压出来的。这是我现在在偏乡这个地方看到很多小孩子，他们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他真的是有点失控了。然后那个打打闹闹，有时候会打到大家不开心嘛。那不开心你就要去处理啊。可是对我来说，我都会觉得那个不开心其实是业力引爆，就是他在家庭、在学校有太多地方他没有办法去主张他的情绪，所以导致他最后。像我的课堂就比较自由嘛，所以他们下课的时候就跟那个动物一样，是疯疯癫癫跑来跑去，而且每一节下课一定要玩鬼抓人，然后就是玩到那个东西被他们撞掉，开始破坏，然后我就赶快去阻止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就跟每个小孩子，你一开始给他自由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哇，好可怕哦，那个东西我有点扛不住哦。比如说你要他们自由写作，他们就会写一些什么大便啊、垃圾啊，或者说拿炸弹炸你全家，是这种你大人你绝对不想看到的东西。那为什么他会写？其实你在得到自由的瞬间，你从事的行为越失控，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反作用力。终于有一个出口，他当然就炸给你。那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没有看透这一点，他就会觉得很委屈啊。觉得说，我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你就把这种最最糟糕的一面呈现给我？但其实我只能说， 这就是一个共业嘛，因为我们在用种种的齿轮去碾压小孩子，那你好不容易给他自由的空气，他当然一瞬间是非常失序。我自己体验过那种学业也被否定，然后其他人格也被否定的种种感觉，所以在那个瞬间，我真的有蛤蟆功，其实蛮精准的，因为欧阳锋也是一个反派，就是他好像就是你心中有一个邪恶的东西被喂养出来了。讲到那个反派呢，我就回过头来讲，我们今天其实要跟大家聊的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七龙珠嘛。其实七龙珠它最早会吸引小孩子，就包含他有一些梦想或者很有趣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真的不可否认的，就是它满足了我们心中某一部分对于强者的追求。就大家都想成为赛亚人，大家都幻想自己是赛亚人，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们去学校也会在那边学那个七龙珠在那边打架，那打架是那个拳打脚踢啊，这样哈哈哈哈哈哈，然后最后再用一个那个卡梅卡梅哈那个龟派气功，啊，我们那时候看的中文版的龟派气功，然后就这样轰出去，而且小时候就是很喜欢这种东西嘛。可是为什么喜欢？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他真的回应到了男孩子的这一部分的需求。那还有呢，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仔细去看看七龙珠，虽然说它到后期呢都变成打斗的动画了，可是它并不是完全没有深度的打斗，它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议题，就是赛亚人他们追求的强，但是要怎么样才可以变强。所以早期的七龙珠它比较像是一个冒险故事，因为你要收集完七颗龙珠才可以跟神龙许愿，所以大家一开始在抢那个龙珠的时候就有很多很有趣的，那当然也有打来打去，可是后来打来打去的比例几乎占了 90% 以上，就是你看到七龙珠就是要打架。所以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看那个七龙珠的电影版，我觉得那个电影版里面有一个环节真的非常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七龙珠后期的逻辑。就是那时候好像有一个某某博士他做了一个什么什么防护罩，他就很自信说这个防护罩呢是打不破的，然后他就自己躲在那个防护罩里面，然后当时就有三个赛亚人在打他，因为一开始那个防护罩当然就是都纹风不动嘛，就完全没办法。一般的故事或动画呢，演到这边呢可能就会发展出什么你要去找到破解这个防护罩的办法，或者说打他的那个弱点啊。结果当时那三个赛亚人呢，他们选择的做法是打不动，好，再更用力打，然后结果就后来就把他打爆了。反正那个电影版我已经忘记故事是什么，但我觉得那个非常的赛亚人，应该说超级赛亚人逻辑，因为超级赛亚人是比较后期才出现的。所以早年的七龙珠我觉得他可能也还在，因为日本有一些动画是这样子，那一开始从漫画出来还在摸索那个市场是什么，后来发现市场要这个，他要的是一个纯粹的打斗的追求强者的漫画。那早年的七龙珠为什么我觉得还有一点有趣，是有一个深度，就是说我记得早年的时候有一个剧情是比克大魔王，就比克就是跟主角一开始，反正主角大概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个宿敌啦，一开始主角就孙悟空嘛，孙悟空就是主角，孙悟空有一个时期的宿敌就是比克。那比克是怎么产生的？他是有一个纳美克星人，就是他反正就是另外一个外星球的人，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到地球，我忘了。那他后来呢就变成了创造了地球的龙珠啊，然后成为地球的天神。那天神也是一个职位啦，就那个职位虽然听起来很像造物主，但其实不是。那他担任地球的天神这个职位，可是他后来好像比克大魔王就是那个天神把他体内的恶念给逼出来，所形成的另外一个邪恶的分身，所以大家可以把比克大魔王跟天神想象成我们的善跟恶的绝对二分之后的状况，假设我们今天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能够把你体内的恶，全部都分离出来，体内的善，全部都分离出来，那善的就会变天神，恶的就会变比克大魔王。可是后来比克大魔王这被打败之后又经过几多纠结，那我印象很深，就是那时候大家陷入一个困境，说如果你把比克大魔王杀死，那你也会把天神杀死，那最后的解决方式是他们又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全新的角色叫做比克。那比克他在后期呢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虽然说他不是很强，我觉得因为后面的那个战斗力已经崩坏，但是他一直都扮演着一个还蛮关键的人物，就是说他是孙悟空的儿子，孙悟饭的算是有点像教父的角色啦，大家都比较喜欢调侃说他才是亲爹，因为孙悟空他根本就没有在顾小孩，都是比克在照顾。然后后来就是比克他到了后期呢都是变成一个有点像是凶凶的，但是很爱孙悟饭，很疼爱他，然后也是很帮助孙悟空的一个角色。 所以那个角色后来其实我觉得还蛮讨喜的。那他是怎么产生的呢？他是善跟恶重新结合的结果。那这个其实蛮值得去思考，说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嘛？你把体内的恶念给逼出来之后，他成为一个魔王。那你最后把那个魔王打败，可是你并没有办法真的让他消失，你只能把他封印起来。那真的能够让魔王消失的是什么？是你重新去面对恶这件事情，让他回到你的体内，然后活成一个新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在长大的时候回想起来，会觉得很有道理。这不就是周楚除三害吗？虽然不是那个电影，但是对啊，电影里面也是讲周楚除三害的故事嘛。而且它里面还讲说，有谁会记得周楚除的前两害是什么？我那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我记得第一个是南山的白额虎，第二个是水中的一只凶恶的蛟龙。但是好吧，可能大家真的不是很记得哦。周楚除三害的第三害就是他自己嘛，说原本是要自杀嘛，结果后来变成是改过自新嘛。那我觉得这才是真的去面对体内曾经的恶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那这件事情呢，很值得拿来回应我们今天谈的哦。一开始作为一个小孩子，你不能说小孩子就是善良的，因为看到很多小孩子会有恶的表现，我不只是我刚刚说的就只要打同学，他有些时候是会说谎的，会算计的，会有种种你大人世界有的邪恶表现，小孩子也有。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小孩子比较善良？虽然能力比较小，他还不至于真的会恶到什么地方去，我没有那种恶向胆边生，就那种我跟他一走起被撩了去那种感觉，没有啦。小孩子还是很容易就可以拉回来，但是不能说他是纯善的哦。人在离开伊甸园，我的这个比喻啊，就是说你出生之后，你大概接触这个人间尘埃之后，总是会染上一些恶习嘛。所以像我们家小孩子，现在他心中有没有恶呢？其实也是有啊，他会开始说谎啊，他会否认啊，他会甚至去规避自己的责任啊。那你说为什么小孩子这么恶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善恶的观念是大人创造出来的，所以说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早就创造出了一个东西叫善，一个东西叫道德。那小孩子他又不知道我们的道德是长什么样子，所以他必须要学嘛。那在学的过程之中有一些不符合的地方，那个叫天性。可是那个天性呢，当我们把这个道德给框架化，变成某一些条件条目的时候，它就变成恶的。所以比如说我们确定说谎是恶的，其实这个东西你是规定出来的。那坦白说，这世界上有谁没有说过谎？每一个谎言一定都是恶的吗？那如果我今天把谎言定成是恶的话，诶，小孩子他说谎的时候，我就直接说你这样做错了嘛，我可以直接抓着这一点不放啊，我就咬着他说，为什么不说实话？你为什么要骗人啊？你就是不可以骗人啊，反正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就是不可以骗人。好，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但最后他会记住的是什么？不可以骗人。可是哎，记住不可以骗人，他可以进入成人的世界没有错，但他当初骗人的那个原因呢，没有被处理掉。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小孩子的教育问题呢，其实会牵扯到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有多少的伤痛跟情绪能够被好好的接住。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教一个小孩子做人，我们是要帮他跟这个世界相处。好，诶，奇怪的，本来说那个教育的东西应该是要到别的地方讲了，讲一讲要讲回教育上面。哎，完蛋了，这真的是一个永劫回归吗？还是什么？好，那没关系，我觉得从这个教育的问题来讲，其实也很蛮值得跟各位分享我小时候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我小时候就常常被贴出这样的标签嘛，所以后来怎么样呢？后来老师他就问我妈说，这小孩子怎么这么暴力的？他是不是都看了一些动画？然后我妈那时候看到说，我在看什么动画？就是那个嘛，恰啦。嘿，假的！那时候《七龙珠》的主题曲，我那时候看的是《超级赛亚人》呢。那当然，我妈一看说完了，这个每天在那边打来打去，我记得那个时候电视里面打到那个佛利扎，《七龙珠》里面的一个大反派。然后他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孙悟空的好朋友克林被杀死，他被杀死之后他就暴气，然后变成超级赛亚人。我那时候看的正热血。就我妈说，是不是因为你每天看这些东西，你去学校里面才会打同学？那我那时候也分不清楚是还不是啊，我就感觉好像是。为什么？因为我去学校里面打同学，我脑中浮现的画面就是超级赛亚人在对打的时候的画面，所以你不自觉的你就会想象自己是赛亚人，那你在扁同学的时候，你就真的会用那种动画里面的方式去扁他。可是我们可以说，这个真的是源头吗？就你去学校会跟同学打闹是一回事， 打闹的时候，你会学习你看到的这些动漫里面的动作，那是一回事。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让大家都快快乐乐的一起成长，你就算有打闹，就算打到真的有情绪，他都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不会搞到最后你是打完之后情绪过不去，然后你家长还要去跟老师聊，然后去处理种种的问题。那最后呢，你们都想要，就当时的大人都想要去让小孩子进入一个不会再打架的状态，可是实际上并没有人去正视小孩子他心中的那个黑洞到底是什么。所以说你说小孩子去学校打架，我那时候去学校每一个男生几乎都在打，都会玩，可是那个玩每一个人玩的情绪感觉起来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是真的会失控，那有一些是还好。那谁会失控？其实坦白说都是那些比较边缘的小孩，功课也不好，然后感觉家境也不太好，打一打之后他就突然变成有点困兽之斗那种感觉。那最后呢，当然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意外嘛。现在仔细回想起来，你说小孩子不打架我觉得不可能，但是打到出事其实应该要是可以避免的。那怎么避免？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你有没有办法去回应每一个人心里面所匮乏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那回过头来讲这个七龙珠，你要怎么样去让这些曾经的让你你说犯罪也好，或者是让你曾经进入一种暴力的状态的这种念头能够被安顿出来。其实你不是要把它排除掉，你把它遮掩的排除掉，你就会创造出比克大魔王，他最后会去侵吞这个世界。你真的要做的事情是你必须去正视它。那所以其实假设啦，我只是随便举例，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去看待七龙珠那段剧情，我觉得很好啊。如果我们好好的带小孩子去讨论这个剧情，我觉得很好。你不能够去说小孩子就是因为看了七龙珠才开始打架，因为今天没有七龙珠，还有千千万本漫画可以让他参考打架的姿势长什么样子。甚至那个时候你路边捡一本什么，我小时候还看过那个什么少林派的武功秘籍，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反正就是不知道谁印的，然后里面有很多这种毛笔画的那个古人的姿势。其实如果你看了那个去学校打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嘛。我小学的时候实在太爱打架，后来就被送去学和气道。我爸说的，我原本跟我爸说我要学一些真的能打人的东西，我爸说不行，你现在已经打成这样，你再学一些真的能打人的东西，去学校不知道打成什么样子。他就送我去学和气道，因为他对于和气道的刻板印象就是什么，就是借力使力。其实坦白说啦，我也不能够说我爸的印象就是错的，因为和气道里面其实真的有借力使力的部分，但是大部分的武术真的要借力使力也不会让你完全没有攻击的招数。那个时候我去学了和气道呢，其实已经算是相对 peace 的一个道场，因为它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真的在教实战，那很多都是对练，那两个人是套好招的，所以我觉得那比较像是一个强身健体但是没有什么实战功能的武术。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学实战的话，其实现在很多人也把它开发或改良了嘛。而且我觉得武术这种东西你本来就一定可以实战，只看你愿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去把它改成是可以实战的东西。那我那时候去学校呢，就是从和气道的道场里面学到一些技术，我去学校就想要试试，就摔了，摔了就脑震荡。那其实脑震荡之后呢，当然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结果，最后我也没办法跟着这个，就当时跟着我妈买的这个水果礼盒啊，去同学家道歉，那同学也当然也不追究嘛，所以后来就没有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卡在我心里面，就觉得说，为什么当时好像觉得可以做这个动作，就是要怎么样避免这件事情发生？对我来说，除了当时不要有下课时间，你用高压的管制去管我们，能够或者下课的时候一定要老师待在教室里面以外，其实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单纯的管理问题，我觉得它背后还包含了这些小孩子在学校的肢体动作，有些时候都已经反映出他们在体制里面真的是很受到限制。那所以即便我觉得我国中的时候心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委屈，或者说相对来讲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好不容易从小学脱离，我是很快乐的，可是班上的同学还是有很多人会玩一些很夸张的东西。那我作为他们的一员，我也不想要乖乖坐在位置上面啊，所以我想要去捣乱啊，所以最后我们就全班一起捣乱，然后弄得乱七八糟。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他追根究底还是回应到说，我们把一群人抓到学校里面，你总是必须接受有些人是不想来的嘛，那他就会去负担一个管理的成本了。那早期的学校他其实真的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所以校园的意外是层出不穷。我觉得很多问题你没有办法从根本去解决啦，那从表面上来看呢，又好像 只能看到很片面的讯息。那我今天去学校打架，我觉得至少我们不能够用很荒谬的这种归因方式去说是因为你看了什么暴力的漫画还是怎么样。好，那回过头来讲，我们今天讲七龙珠，其实我还是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从小到大我真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之中长大，乃至于说我真的是逮到机会就想要闹事，因为我眼睛就是不好，所以我其实只要有一点 chance 可以证明我是一个男孩子，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心态。我觉得是整个社会教育给我们一种刻板印象，觉得男生好像就应该要怎么样。那你说到底是谁主要在灌输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推了一把，就包含我妈，她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就会说，哦，我觉得男生有胸肌很帅，然后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很帅，就她会用到帅这个字。那你说对于我有没有影响？我当然会默默的觉得说我想要帅啊，我想要符合我妈的审美，或者说就算不符合我妈的审美，其实我会很向往某一些表现很好的同学。所以那个时候我会看到的是在球场上面表现很好的同学，可是对于我这种不会打球的同学，我没有办法参与，我只能够在场下很羡慕他们。那我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乃至于说一直到了我印象很深，到大学的时候，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委屈，是每一次打橄榄球比赛，其实橄榄球是一个很冷门的运动，所以每一次我们比赛都要搭那个游览车到台南，然后去比完全国赛之后再回来。其实整个台大没有人知道我们出发跟回来，所以我们训练的时候很辛苦，去打比赛打得满身伤，然后回来之后呢，在那种深夜游览车停在台大门口，大家默默的各自回家。就对我来说，那好像是已经注定好了，橄榄球人的命运就是在台湾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人知道你到底在拼什么。我那时候抱着奖杯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去台上献奖给校长。我那时候献奖的时候，我心中其实有一种很愤恨不平的感觉，是觉得说你根本不知道我们有多辛苦，那你最后就在那边享受这个荣誉，但实际上呢，大家好像捐那个钱给台大橄榄球队就没事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球员，我真正需要的很有可能是关注啊。我觉得你可不可以看看我，可不可以我系上这么多同学，我很希望大家来看看我。那后来有一次终于在台大办比赛，我那次好兴奋啊，就是觉得说啊，终于今天可以被大家看见了。结果那次表现超级差，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那阵子因为眼睛被撞到去缝针啊，那缝针之后我头就很晕啊，所以那场比赛其实表现得很糟糕。我觉得没有努力做不到的事情，然后慢慢的、慢慢的，这个东西内化到我的身体里面之后，其实坦白说，到了这几年，我觉得我是开始受到它的反扑了，因为我不懂得休息，而且我也不知道要怎么休息，我也不会意识到我其实没有在休息。我常常会跟我自己讲说，其实很多东西再撑一下就过去，但我身体就慢慢的开始去耗损、耗损。坦白说，我非常感谢这一次眼睛看不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在去年我讲出来的绝对是骗人的，但我现在是真的感谢。我去年在眼睛看不到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崩溃，我都不知道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不会眼睛看得更不清楚。所以我每天都有一种很不想要起床的情绪，就觉得说我不想面对这个世界。但是还是得起来啊，因为你小孩子要养啊，因为公司要管啊，你有课要上啊，有很多事情要做，就以日复一日的去做这些事情。那后来呢，我又去接了这个数学课嘛，又把自己搞得半死不活。那有一次啊，我记得我要走到那个学校去上课的时候，就在那所国中，我真的是焦到身心俱疲，我就看着路边的红绿灯，而且我还左边、右边轮流看一下，哇，我就觉得说左边真的好模糊哦，我眼睛真的会好吗？我头好痛哦。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是不是必须等到有一天啊，我能够好好的感谢我的眼睛看不见这件事情，我才能够真的解脱。我当时已经悟到这个层次，可是我做不到，这叫知易行难。我心里想说，好，那我来试着感谢我的眼睛，它带给我这一切。可是我觉得它带给我这一切都是折磨啊，从小到大都是折磨。我到底要怎么感谢这个坏掉的眼睛？但是到今年的时候，我竟然可以去感谢它。为什么我很感谢它？是因为要不是我的眼睛开始看不见，我绝对不会停下来，好好的去面对我身体已经出很多状况的事情。我觉得很多事情用冷的就可以过去，可是我到了这几年，真的是连重训哦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恢复。 我的肌力就开始下降，身上的伤病真的太多。我也知道说训练的时候不可以忍痛，但是有些时候你忍不住还是希望说我真的太弱，我想要强壮一点，就是会因为这样的情绪不断的去耗损你自己的心神。所以很多时候我练完之后我是全身痛了不舒服，我还是硬要隔天起来继续练，想要想办法撑下去。如果说啦眼睛还是好，我真的会继续撑，就因为他今天把我眼睛扣住了，我眼睛真的看不见，所以我才开始很诚恳的去面对说对我是不是真的该休息。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那包含到去年我因为眼睛看不见，我开始寻求各种超自然的治疗方式的时候，也因为这样子去跟道长接触，就是我认识一个那个武当山玄武派的一个道士，然后叫他道长，何道长。那道长呢，他也带着我去练一些道家的静坐，道教的一些静坐功夫。那坦白说这一整年虽然我静坐的不是很认真，但是在静坐的时候我真的领悟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整个人的状态跟过去非常不一样，比较容易静下来看很多的事情。好，最重要，因为我这几年眼睛看不见，我本来是很焦虑的，我读不了书，可是反而我这一整年用身体去感受这些经典，感受这些我读的东西的时候，我反而比较能够读进去。所以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在你看不见的时候你好像真的才看见，你以前读了这么多的书，你就是没有静下来去想它到底什么意思。哦，要我讲都很会讲，写书啦、演讲，这全部都行。可是你真的要身体力行，你没有做到，那没有做到，你还会觉得说这个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已经做得很好，因为有点洋洋得意啊。但是去年真的是眼睛坏掉的时候，我才好好的、深刻的去反省这一切，而觉得说哇，很多道理都懂啊，但是懂没有用啊。因为你没有去做，你等于不懂。所以以前那个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啊，什么叫知行合一？你知道归知道，行动归行动。你不能说我知道就是知道，因为你没有行动，你等于不知道。那我以前你看知行合一，我大学的时候就读了，研究所的时候就已经搞清楚了。但是真的要到这几年，真的到今年，我才真的比较明白什么叫知行合一。所以你现在问我说我读了很多书吗，我跟你讲说哦，没有，我现在看的书超级少，因为你真的看进去的真的不多。我真的能够体悟到这些东西要非常感谢我的眼睛，他真的用了很大的力气来提醒我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一直到今年我比较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但是我最后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为什么我到现在可以这么坦然的接受这件事情，是因为医生跟我说你是白内障，你只要开刀就会好。那我觉得人真的是必须要在知道自己有机会变得更好的时候，才可以很好的去面对你过去曾经受伤了这件事情。那这也是要特别跟各位就是讲的一个蛮重要的心境的转折啦。我从小到大其实真的很不喜欢人家讲我的眼睛近视这件事。每一次有人问我说你近视几度的时候，我都会很想要比他中指，跟他讲说你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坐轮椅的话，你会问他说啊你腿断多久，你不会讲这种话，你不会跟他讲说啊你的腿为几寸，你不会讲这种话。但是为什么你们会觉得说可以随随便便就过来问我近视几度？你不知道那有多痛吗？一年增加100度，我每一年被带去检查的时候，那个痛不是我看不清楚的问题，是我必须要再次面对我妈妈很伤心这件事情。就我妈妈每一年都在跟我讲说，你眼睛不要度数不要再增加。我也知道啊，我心中当然也希望我眼睛度数不要增加。我甚至后来就觉得说，我是不是不要出生你会比较快乐？已经变成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一定过不去。所以后来每一次只要有公开场合，我就希望能够戴隐形眼镜出去，我不要告诉别人我近视很深这件事情。每一次别人问我近视几度，我就难以启齿，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说2000快3000，这个数字讲出来之后，我还在接受哦，怎么可能真的有这种度数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折磨，是你在你的伤口上面去翻检去撒盐巴。但是你到了今年，我已经就知道我眼睛要去开刀，而且因为开完刀之后可以顺便把我的近视度数也处理掉，我就发现说我好像要跟我的眼镜说拜拜，我要跟我的高度近视说拜拜，我要跟我过去最痛苦的身体的那部分说拜拜。而且我甚至会有点怀疑说我真的有资格不要近视吗？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都一直跟我自己讲，就是因为上帝让你眼睛不好你才得到这么多，所以这是一个等价的交换。所以到今天我都还有一个情绪，是我真的有资格这么幸福吗？但我觉得这个是现代人的通病，也不是只有我。我不是说近视是现代人通病，是我真的有资格这么幸福吗？是大家都已经习惯在残缺的命运之中找寻一个委曲求全的方式，等到有一天好的东西来的时候，你已经不会去享受它。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痛苦的地方。那我很希望了，大家好好的跟自己建立一些比较深层的对话。也许我们要先知道，一定可以变得更好，然后我们再好好的去面对我们过去到底在哪里匮乏了，哪里受伤了。那不要跟我一样，到现在都觉得说，你真的有资格变得更好吗？我现在也在调试啊，我很期待我开完刀之后的新生活。甚至到今天我眼睛有点脏掉，我用手来擦，那其实擦也没什么意义，因为我左边也看不见，我甚至右边有点脏，我把它擦干净之后，我就突然有个感觉是，哎，这是倒数第几次我要擦眼镜，这么厚的一副眼镜，而且它很丑。我以前到现在去配眼镜，从来没有办法配好看的眼镜，因为我近视度数太深，我别无选择。就算我挑了一个很好看的镜框，配上很厚的镜片，那最后还是很丑，因为我的眼睛会被扭曲。所以我一直都不是很喜欢这副眼镜，但是今天擦眼镜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如果开完刀之后，我要找一个好好，就是一好地方啦，把我这个眼镜好好的放起来。它是我人生中最后一副眼镜，我说的是高度近视眼镜，我要让它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那是一个过去的我，而且对我来说是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我。好，所以在这边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每一个人过去可能都有一个比克大魔王，我们曾经花很大的力气去把它逼出我们体外，但是它却没有真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你把它封印起来，等到哪一天它还是会被揭发出来，还是会兴风作浪，还是会闹天宫。那真的要让比克大魔王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呢，我们必须让它回到我们的体内，我们要成为一个新的人。好，我们可以带着过去所有的正面的、负面的、有希望的、有绝望的种种，走向下一个地方。那对我来说，那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成长。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我讲到那个道长哦，在我们炼堂有开魔法课哦，现在到炼堂的官网还有机会看，还有机会可以买，但是现场已经爆满了。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对东方的魔法，其实就是道教的修炼方式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炼堂官网上面去买线上的课程。好，那在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4月26号晚上7:30的时候，海边的人夫卡兹城邦立场呢有一个 Live Podcast 活动，叫做书的流动。好，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你对于这个4月26号的书的流动的 Live Podcast 的活动有兴趣的话，请各位到这个乐堂的官网上面去买票，一个人是200块，然后呢只有30个名额，所以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要赶快去抢，但是也有可能很容易就抢到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呢、赶快去啦。那如果说想要来现场听听我们讲故事的话呢，就去报名这个活动。好，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对我们留下5星好评，或者说分享给一些你觉得适合的亲朋好友。那最后呢，祝福各位能够在自己的跟自己好好的对话的过程之中呢，去跟过去的自己和解也好，祝福也好，然后带着我们过去所有正面负面的东西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好，祝福各位有一个更好的人生。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大家拜拜。